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两分钟的圣经，十条诫命的第六条诫命是不可杀人，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生命是神造的，所以生命是神圣的。人是社会的基础，没有人就没有社会。因为生命是神圣的，所以神要保护生命。因为生命是社会的基础，所以社会也要保护生命。我还不知道任何社会容忍随便杀人，我还不知道任何社会不保护任何生命。社会不一定保护所有的生命，但是它保护某一种或某几种生命。神的法律和道德标准高过人的法律和道德标准，所以神说不可杀人，意思是不可以谋杀。这个诫命的范围之外也许是误杀，就是说完全无辜的杀人，譬如交通事故和飞机事故，再加上惩罚罪犯以及战争。神要我们把生命看为神圣，神要我们爱生命，保护生命，他不要我们夺取生命。
亚当，你要找一只没有瑕疵的羔羊。
好的，下吧，没有一点缺点，那是天使指示的。
嗯，哎，你看这一只怎么样？
嗯，哎，好啊，这只看起来非常好啊。我希望不必做这件事情。
可是，又为什么一定要杀死羔羊呢？
这只羔羊代表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的羔羊。我夺取这只羔羊的生命，表示有一天上帝的儿子会死，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夏娃，我们除了看见花的凋谢外，还没有看到死亡。当我们夺取这只无辜的羔羊的生命时，我们一定要记得，这是因为我们犯了的罪，才需要这种献祭的仪式。我个人心中有莫大的悲哀跟痛苦的。
多年后，有一件大喜事来到亚当和夏娃的家。
是个男孩。
是啊。
亚当，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儿子。
他长得跟我们一模一样啊。
我们为他取名叫
该隐。
该隐。
因为啊，是上帝的赏赐。
当他们教养小该隐，看着他一年一年的长大，亚当和夏娃也学到了伟大的顺从和信靠上帝的教训。同时，上帝的赏赐也继续降临给他们。
又是一个儿子，他看起来十分完美、健康，没有缺陷，只是缺个名字而已啊。夏娃，要帮他取个什么名字好呢？
嗯，哎， 叫亚伯好了。
亚伯？
该隐和亚伯。
嗯，
我们为两个宝贝儿子取了好名字呢。
在时间的过程中，该隐和亚伯已长大成青年，并且能够工作，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了。
该隐，今天你要做什么？
在园中除草啊。
你为什么不放一天假，跟我去放羊呢？
花一天功夫同你那些吵闹的羊群在一起。不用了，谢谢你了。
羊也是有个性的，你种的菜和水果就没有，而且你的工作会做得腰酸背痛的。
我喜欢种田呢，看守庄稼生长，收割水果和五谷。
我倒爱看守羊群和羔羊，倾听微风吹过树叶悦耳的声音，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在大自然中感觉上帝的存在。
孩子们，今天是献祭的日子，你们还记得吗？
哎呀，我忘记了。
一定要在今天献祭吗？我没空啊，明天好不好？
当然不可以。该隐，我的孩子，为什么你老是对上帝的话发生疑问跟埋怨呢？你很清楚知道献祭是很重要的，为我们的罪献祭是必须做的，这也是上帝显示对我们的大的爱，当然也包括你在内啊。制定这个仪式，为的是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今天献祭。该隐，我想你一定了解的。
是，爸爸。我还是不懂为什么这是必要的。献祭不但浪费时间，而且浪费东西。天使曾经说过，工作才是福气，所以我宁可工作。
我们快做完了。
你说快好了是什么意思啊？祭坛还没有砌好，就是砌好以后还有不少仪式要举行啊。
该隐，你和我都知道，这是一种考验，对你、对我、对将来的后代们的考验，看我们是不是相信上帝以及听从他的话。
我不做这些也可以信啊。
好了，祭坛砌好了。
哎，亚伯，我的也砌好了。两个砌的一模一样。哎，
当然一模一样啊，因为都是照上帝指示砌起来的。我要去把羊带来了。
啊，我也去啊。
献祭的时候咱们在这见面。该隐，你献祭的羔羊呢？
这是我的祭物。
哎，可是那是水果啊。
水果是我亲手种的，我拿自己劳力生产的献给上帝，他一定会喜欢的。
该隐，你知道上帝命令我们献的是羔羊，毫无问题。你
亚伯，我不需要你的劝告，我年龄比你大，不要你啰嗦，我也知道该怎么做。
该隐，我们最好还是照上帝的吩咐做，你知道上帝不会。
哎呀，我不爱听你唠叨，你在你的祭坛上献你的祭，我在我的祭坛上献我的。
创造宇宙的上帝，求你显示你对我祭物的悦纳，从天上降火下来焚烧这只无瑕疵的羔羊，并且祈求弥赛亚早日来临，拯救我们脱离罪。
创造宇宙的上帝，请显示你悦纳我的祭物，从天上降火下来焚烧我亲自劳力生产的水果，显示您的悦纳。哦，上帝啊，请从天上降火下来焚烧这奉献的水果。创造主上帝啊，求您。
该隐，没有用的，上帝吩咐的是羔羊，而且
亚伯，你少管闲事。
上帝显示出不悦纳该隐的祭物，该隐非常愤怒，对上帝发怒，对他的兄弟发怒，变了脸色。当时上帝就和该隐理论。
该隐，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不好，罪就伏在门前，罪要控制你，可是你必须制服罪。
这事过去以后，当两人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
该隐，你兄弟亚伯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园东边挪得之地。该隐中了撒旦的阴谋，成为世上第一名凶手，他的罪恶本当接受死刑，可是慈爱的创造主仍宽容他不至于死，赐给他有悔改的机会。
愤怒的源头。嗨，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是的，我有时会生气，相信您也会。如果我们不愿承认我们有时会被气得七窍生烟，那我们就不够诚实。通常怒火总是被讨厌的人、事或物所挑了起来。就像那一天早上，我需要开车上一条洛杉矶出了名拥挤的高速公路，到一个平时大约距离一小时左右车程的地方开会。我觉得已经预留了足够的时间可以到达会场。但是您也许听说过，美国洛杉矶是以塞车闻名的城市。在会议预计开始的十分钟前，我还卡在距离会场20分钟左右车程的路上。交通广播电台广播，在慢车道有一个掉落的沙发椅。在洛杉矶，如果不是沙发椅，就是床垫，要不然就是从卡车上滑落一地的橘子。知道塞车是因为沙发引起的也没有太大帮助。我开始感觉车子里的气氛紧绷了起来，我心里开始埋怨我的朋友，在动弹不得的大塞车里慢慢地往前行。可以开快一点吗？我尽量不显出我的不满，但我们两个都知道我的声音充满愤怒。于是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把它交在主的手里。那是我一开始就应该做的，把它交托给神。我刚才描述的可能也常常发生在您身上。当我们生气时，它的确感觉像高压锅中快要把锅子炸开的蒸汽，不是吗？我们甚至也形容我们快被气炸了。我们认为愤怒是我们心里累积的东西，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必须疏解压力。当我们的怒气消退时，那么啊，您感觉好多了是吧？但是把怒气当作液态的情绪压力，不时需要抒发一下，究竟是不是正确的呢？我的朋友大卫·鲍尔森说，这种看待愤怒的液压方式确实可以捕捉到它给人的感觉，但是这个比喻并不能解释愤怒是什么。事实上，如果人们不完全地对付愤怒，只是气得捶枕头、把门敲个洞，或是洗个冷水澡，都不代表愤怒就能得到抒发。那是因为愤怒是一种有关道德的行为，不只是过一阵子就需要发泄出压抑已久的情绪，反而它是显示出我们允许罪在我们生活中摇摆不定。如果您发现自己在心里咒骂一个令人懊恼的问题或者人，那么它是反映出您的内心。如果您不停地抱怨，希望事情都随己意而行，这不就是骄傲吗？对上帝和他安排给您周遭的处境的不满，这不是贪婪吗？当我在如蜗牛一般前进的高速公路上， 我的心充满了骄傲，因为我觉得迟到让人丢脸。由于自私，反映出我对朋友的开车技术的不满意。对神缺乏信靠的心才是根本的原因。我感觉那是神把我们丢在高速公路上不管了，但是这没有一项是真的。事实上，我需要相信上帝在掌控一切，时间、交通和我的朋友开车的技术。坦白说，神似乎对于要我正视自己的骄傲与自私，比准时到达来得更有兴趣。最终，神在掌权。他信实的领域当然也包括洛杉矶高速公路的大塞车。
每天下班开车回家，路上的交通真像体验冒险一样。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一起思想的主题是忙碌的时代缺少耐心。有一次在一条大马路上，一辆车子从我的左侧急速地掠过，刚插入我这条车道就急转上右侧高速公路的入口扬长而去。我们特地减速才避免两部车的擦撞。在行进间最好与前车保持一段安全距离。有一回一位司机从左侧插到我车子的前面，不久之后我见他为要超过前面那部车又换到原来的车道，他再顺利每次也只能超一辆车。然而他就这样反复的在两个车道间超车，直到他消失在前面的交通视线中。经常超车的人很少打方向灯的，因为打方向灯既费时麻烦又花脑筋。耐心是这个忙碌时代最难学习最难实践的美德。您我生活周遭大部分的活动似乎都在快速道上进行，我们好像也让自己受这种快节奏的影响免得落伍。常会想，如果我不快一点，别人就超前了。人人把进步这个词儿挂在嘴边，不过是为了方便大家加快步伐而已。心快是这个时代流行的名词。事实上，耐心的优点比一般人一味快会带来的好处要重要多了。耐心的人比较能够减少犯错误，又能避免疏忽细节和别人的需要。耐心能够使人不致仓促地做决定，因而能避免危及家人的平安。如果家人相聚也如此仓促，婴儿与幼童就要多多受罪吃苦了。夫妻之间没有耐心就很容易导致离婚，亲人之间没有耐心，家庭就很难和谐快乐。我们若凡事不花时间，样样都要快，失去的 一定很多。有一家人旅游来到美国田纳西州的新旺角，大家下车看风景，父亲很快地照了半打照片，便催大家上车。女儿抱怨说，我们还没看完呢。父亲回答，我们回家以后你可以看照片呢。吃饭快，狼吞虎咽有害健康，仓促行事快速人生，不好好花时间体会，会叫人失去很多好处，带来太多的害处。如果把它们全记下来，大概能写一本书。这里我们没有时间把它们全讲出来，真是糟糕。我是好爷爷。
脾气暴躁的父母常常会带出脾气暴躁的孩子。在这种家庭长大的人，怎么样能够脱离父母的阴影，建立一个健康的人生呢？接下来，让我告诉您小梅的故事。小梅住在美国的田纳西州，是个帮助人处理情绪问题的心理咨商师。她的个性活泼开朗，和蔼可亲，没有人看得出她曾经是个动不动就发脾气的人，而且她很小就被情绪失控困扰。小梅记得她五岁的时候，有天晚上睡觉前，她向神做了一个特别的祷告。她说：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不要成为一个老生气的人。这个简单却不寻常的祈求持续在他心里回荡，11年后才如愿。小梅有一个脾气暴躁的妈妈，她在外面活泼风趣，是个受欢迎的小学老师，回到家之后呢，却是个严厉而且难以捉摸的妈妈，动不动就对小梅吼叫，说她做得不好不对。从简单的家事、生活习惯到各种学习，妈妈的心里有一套标准，但是从来不对小梅说清楚，一开口就是指责。小梅动辄得咎，活得战战兢兢，她觉得妈妈不喜欢她，也不接纳她，她永远都不够好。做功课的时候，妈妈如果嫌她字写得不够端正，二话不说就把纸抽走，揉成一团丢到字纸篓。成绩单不理想，妈妈除了不高兴之外，还在签字的地方加上一句评语：不满意的母亲，让小梅到学校之后，在别人面前也抬不起头。大家都说小梅长得像妈妈，小梅看着那一张怒容满面的脸，求神不要让她也遗传到妈妈的坏脾气。但不幸的是，在充满火药味的环境里，小梅很自然的就成为了另一个很容易发脾气的小炸弹。到了十几岁，开始有她自己的想法之后，小梅会大声的顶嘴，妈妈吼，她也回吼，妈妈辱骂她，她会大声的说：我恨你，你说的不对。妈妈火上加油的说：我真后悔生了你。这句话深深刺痛小梅的心。妈妈还向别人抱怨，说小梅是一个叛逆不听话的女儿。小梅听了心里落泪，表面上却装得不在乎。你说我脾气坏，我就坏给你看。她对着妈妈横眉怒眼，互不相让。愤怒就像是一件衣服，把小梅紧紧地裹在里面，她穿着它到处喷火，要脱都脱不下来，她自己也很痛苦。好在小梅有一个疼爱她的姨婆，每一回妈妈对她不好，她就跑到姨婆那边去哭诉，一讲都是4-5个钟头。姨婆总是很耐心地听她述说，送她出门之前，重复对她说一句话：你要对妈妈好。姨婆告诉她，圣经上说，你的仇敌如果饿了，就给他吃，如果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么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次数听多了，这些话在小梅心里起了作用，她决定要照着神的话去做。所以当妈妈发飙指正她的时候，她不再顶嘴，她沉住气，很有礼貌地回应：好的，妈妈。是的，妈妈。她给妈妈一份做女儿该有的尊重。她也开始注意妈妈的需要，主动帮她做一点家事。但是她的改变并没有带动妈妈的改变，妈妈依旧是控制不住她的火爆脾气，经常的批评指责她。小梅忍住想要跟妈妈对骂的冲动，咽下她即将出口尖锐的话语，她转身回到房间，在祷告中向主耶稣哭诉。他说：主啊，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地对妈妈好，她还是这样对我？在向主尽情宣泄她的委屈跟不满之后，小梅感受到她对妈妈的怒气消退了， 主用温暖的爱安抚他的心。主透过经文告诉他，你们如果因为行善而受苦，能够忍耐，这是神所喜爱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被人欺负、冤枉、羞辱、殴打，但是他没有还击，也没有报复，而是包容、怜悯、原谅那些对他不好的人。小梅知道这是神要他学习的楷模。小梅向主认罪，她心里对妈妈有苦毒，她想爱妈妈，但是爱不出来，她想要原谅妈妈，却没有办法原谅，这些都不是主所喜悦的。她一向主认错，奇妙的圣灵就在她心里动工，除去了她里面负面的情绪，加添她对妈妈的耐心，还有包容的能力，就像是神对他的信徒所应许的。神说，只要你们愿意悔改，我就会赐给你们一颗新的心，而且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妈妈仍然向亲友抱怨小梅，小梅现在保持静默，不再为自己辩护，因为圣经上说，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亲友看到小梅并不像妈妈描述的顽劣叛逆，慢慢的会倒过来为小梅撑腰说话。小梅越来越确信，在天上的神会为她主持正义，她要做的就是顺服主的教导。主对她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对她不好的人，如此会承受主赐的福气。在每一个跟妈妈对立的场面，当小梅照着主的意思去回应，跟主同步的时候，尽管她被冤枉、被曲解，她心里却有莫大的平安，那是主赐给她的第一个福气。妈妈对她造成的心理上的伤害，也在她一次又一次的贴近主之中得到了医治，那些否定性的话语不再缠绕影响她，那是主赐给他的另外一个福气。年纪慢慢长大，他了解到妈妈会这样待他，是因为妈妈小时候也是这样被对待的，妈妈不知道有其他比较好的方法来养育他的孩子。小梅心里对妈妈生出了一股同情。有一次跟妈妈约好要出门，妈妈突然发起脾气对她大吼，小梅很平静地回应妈妈，他说，妈妈，你那么想我很抱歉，你心情那么坏，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出门，等你待会冷静下来我们再出去吧，反正今天还有很多时间。说完之后他就到一旁去等待。小梅发现自己不再会被妈妈激怒了，也不再会失控的以牙还牙，那个多年像衣服一样紧紧裹在她身上的怒火已经被脱了下来，他的心灵得到了释放，还有自由。那一年，他16岁。5岁的时候，他做的祷告终于得到了神的成全。小梅后来进大学专攻心理辅导，多年来一直帮助被情绪困扰的人。听众朋友，您有脾气暴躁的父母吗？您是不是跟小梅一样深受其苦？当我们做孩子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选择父母给我们的负面影响，但是我们长大成人之后，我们可以决定脱离那个影响，选择健康光明的生活方式。如果您有什么问题，欢迎您和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许多年轻人追求时尚，听说最近韩国的年轻人热衷美容，花钱动手术让自己看来英俊美丽，不知道听众朋友您目前追求什么目标？一个小小的建议， 成熟是非常值得我们追求的人生目标。下面我邀请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弟兄来跟我们谈谈成熟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你好。
您在看人的时候，一个成熟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生命表现？
要慢慢的动怒。慢慢的动怒呢很重要，因为生气的时候会做出很多的傻事。
为什么慢慢生气在今天这个时代特别重要呢？
我们今天的时代呢，有人说是怒气所推动的时代或者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有时候很难跟别人相处，所以呢就很多人呢也受到多方面的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人会很容易生气。我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会失去理智，比如说在驾车在公路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公路的流氓或者是路霸，有些人喜欢用暴力，有些人呢甚至受到压力而自杀，有些人呢就酗酒，希望能够借助酒精来麻醉自己。所以说所有这些呢都是跟怒气有关系的。
为什么神如此重视人要妥善处理自己的怒气呢？
我们生气的时候会说出好多好多令我们以后会后悔的话，也会做出一些我们会后悔的动作。所以呢生气的时候就使到一个人我们叫火遮眼啊，怒气盖过了他的理智，所以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做了之后又不能够再回头。所以说为什么保罗劝诫你们可以生气，可是呢不要生气到日落，就是说在日落以前你们的怒气就要慢慢的慢慢的消去，不能够把今天的怒气积到明天再积再积，哇不得了。
刘弟兄，您是一位传道人，对神的圣经花很多的功夫时间去研读，可不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当神在教导我们人要慢慢动怒的时候，神的教导有什么特点？
神他自己给我们一个好的例子，就在诗篇第103篇第八节，他说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他是我们至高无上的神，所以呢他是给我们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人时常为了一点小事情而发怒，所以神呢告诉我们说神他不会轻易发怒，他也不要我们轻易发怒，因为他也知道历史上有好多好多的人生气的时候做出好多好多错误的事情，也令他们后悔的事情。
可不可以请您给我们几个建议，当我们跟别人交往心里面生气不高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处理我们的怒气呢？
第一呢，我们要做一个有见识的人。在圣经里面也有提到说，我们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第二呢，我们要有信心，就是说在诗篇37-7-8，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地等候他，不要因为那道路通达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去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还有雅各书第一章第20节这边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有存有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说当我们一个生气的时候呢，我们最好是不要做任何的事情，也不要说太多， 等到我们怒气消了之后，心平气和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啊慢慢的找回我们的理智，然后做出一些对的判断。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给我们提供这些宝贵的生命智慧。我想如果我们妥善的处理我们的这个怒气的话，可能我们人看起来就要更英俊更美丽了哈，也不需要去做美容手术，是不是？
对，
听众朋友，人的美丽发出于内心，希望您能够谨记着神给我们的劝导，我们要慢慢的生气，慢慢的动怒，不要两句话还没有讲完就开始发脾气摆脸色。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多年前，无意间从报纸上看到发生在加州首府沙加缅度 Sacramento 的一则新闻，不知为何在我脑海落下印记，挥之不去，每当浮现总是唏嘘不已。一位30多岁身为电脑程式设计师的华裔妇女，因故在盛怒之下殴打年仅6岁的妓女，将她推撞，撞到了墙角的衣柜，导致昏迷成为植物人，卧病在床6年以后死亡。而这位原本判刑12年有期徒刑在监狱服刑的母亲，因为妓女的死亡需要面对更重的刑罚。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位女士何曾想过被惹动的怒气导致失手的代价居然是家破人亡，遗憾终生，连自己2岁亲生的儿子都失去了抚养的权利了。世界上每天不知道有多少类似因为情绪失控所引发家庭及社会的千古恨事在上演着，怎么能够不叫我们心生警惕，防患于未然呢？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不随便发脾气和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是多么的重要。虽然非常的不容易，正如俗话所说的，把脾气拿出来是本能，把脾气压回去才叫本事。虽然能够将脾气压下去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但还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啊。您常为小事生气爱发脾气吗？您老是看身边的人不顺眼不合您意吗？您是否觉得环境总是在跟您作对，压力倍增呢？不错，我们都很善于发现别人的错误缺点，但是想要改变别人谈何容易啊。改变环境也不是我们可以完全掌握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变我们自己的心境，也就是需要时时保有一个好心情。一个相信有神真心信靠上帝的人，知道凡事都有神的美意，不管是好事或坏事。好事我们赞美神，向神献上感恩，坏事不如意不公平的事临到我们，我们还是要赞美神，并求问神，您要我在这件事上学到什么样的功课，您要我怎么做。要相信所有的逆境都是帮助人成长的养分，每当力不能及还可以祷告求神加添力量，赐下恩典，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常常喜乐，时时祷告，凡事谢恩，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你们要靠主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腓立比书 4:4。以上这两句经文是上帝对世人的旨意，也是所有基督徒追求生命的极致。靠自己的努力，靠环境，我们很难做到，但靠着勤读圣经，学习真理，遵循神的旨意，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就懂得如何靠主喜乐了。得到这个秘诀以后，自然而然就可以常常保有一个好心情了。祝福您常常喜乐。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因为非常生神的气而苛刻地指责神吗？你曾经有过这样的胆量或者气得要责备神吗？我们来听听一个人，名字叫做约伯。他经过许多的苦难的时候，他向神说了些什么呢？圣经旧约中有一卷叫做约伯记，上面记载了约伯对神究竟说了些什么。约伯对神说：你造我就是为了要毁灭我吗？你毁灭我是想得到什么呢？我们向你祷告有什么益处吗？苦难和忧伤常常使人产生怀疑，祷告也许不会改变你周围的环境，但是它可能会改变你自己。祷告使人改变，你将以一个新的方式去认识你自己，也认识神。事实上，神希望我们与他理论，为我们的情况向他提出请求。如果说约伯从他所受的苦以及对神的发问中得到了教训，那么他学到的是什么呢？他学到的就是我们可以崇敬的、谦卑的靠近神，但是又不必害怕。祝福您天天祷告，把您自己内心深处的话都告诉神。
Cleansing to my soul.
Truly I'm alive.
各位听众朋友，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曾经见过上帝，唯有上帝的独生儿子耶稣把他的本性彰显出来。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曾经讲过一个比喻，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比喻呢，能够把上帝是不轻易发怒的一位上帝介绍得很清楚。这个故事是这样的，从前一个人有两个儿子，有一天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属于我的那份产业分给我。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了两个儿子。不久之后呢，小儿子就带上他所有的东西，离开家庭，到一个很遥远的国家去，在那里过着放荡的生活，挥霍了他所有的金钱。当然，这个故事的结尾是，这个小儿子后悔了，但他悔改之后又回到父亲的家里来，父亲非常高兴欢迎地接纳了这一位孩子回家。上帝不轻易地发怒。在刚才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当小儿子不孝，要求分家产的时候，父亲并没有大大的发怒生气。今天，你我在思想言行上，大错小错，也是连续不断的。可是上帝没有从天上伸下他的手来处罚我们。如果上帝跟人一样很容易生气的话，我们一犯错，他就处罚我们。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不天天都生活在恐惧当中吗？那时候，你我不是连圣经，甚至连神迹也不需要，就会相信上帝了吗？上帝不轻易发怒，并不是因为你我很难得犯错，而是上帝向我们人类显出了无比的尊重、宽容和忍耐，他真是把我们当作高贵的人一样来看待。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待人处事的好榜样。你我犯错的时候，谁不希望别人这样的对待我们呢？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上的这个节目单元里面，希望您能够记得，上帝不轻易发怒。您愿意相信这样的一位上帝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
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